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肖林团队的孙凤敏。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项关于认知刺激仍为痴呆症患者带来益处吗的系统综述。痴呆症已成为全球患者、家庭和医疗服务机构日益关注的问题，这也凸显出找到其缓解办法的必要性。Cochrane 中关于认知刺激改善痴呆症患者认知功能的系统综述于2023年1月更新。第一作者是来自威尔士班戈大学的 Bob Woos。我将在本播客中向大家介绍他们的最新发现。长达60多年来，职业医生和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假使让痴呆症患者参与那些旨在提供心理和社交刺激的活动，会产生什么效果？受痴呆症影响的人数在这段时间里急剧增加，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痴呆症对患者及其亲友的影响。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有效的痴呆症护理方法。2012年，综述作者发表了一项系统综述，介绍了综述作者所谓的适用于痴呆症患者的认知刺激。这种方法涉及各种旨在刺激思维和记忆的活动，包括讨论过去和现在的事件及感兴趣的话题、文字游戏、智力游戏、音乐和社会情境下的创意实践活动等，注重患者的乐趣和享受。通常由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为一小组痴呆症患者提供服务，每周两次，每次约45分钟。这种认知刺激活动也可以一对一开展。在接受培训和帮助后，家庭照顾者可为痴呆症患者提供这种护理。10年过去了，随着国际痴呆症护理研究的显著发展，综述作者想要检验之前的结论是否仍然成立，即认知刺激仍改善痴呆症患者的认知能力、生活质量和社交互动。综述作者还想要确定与更积极结局相关的认知刺激计划的各个方面。综述作者找到了来自五大洲17个国家的37项研究，其中2/3的研究发表于2012年之后。这些研究涉及近2800名平均年龄为79岁患有轻度或中度痴呆症的受试者。像以往一样，综述作者发现，与常规治疗或非结构化活动相比，认知功能在认知刺激疗程结束时有小幅改善。例如，依据常用的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认知测试的结果，综述作者估计，这种改善程度大致相当于将通常轻度至中度痴呆状况下出现的认知衰退延缓了6个月。综述作者还发现，初步证据表明，每周至少进行2次认知刺激小组活动，而非每周1次，对认知功能的益处更大。而且在那些受试者起初痴呆症状较轻的研究中，益处也更大。与最初的系统综述相比，其他结局的改善范围更广。再次进行的研究表明，受试者在沟通和社交互动方面取得了进步，生活质量也稍有改善。此外，综述作者现在还发现，在日常活动、对自身情绪的评估以及对所谓挑战性行为的评估方面也呈现些许益处。然而，由于对研究结果之间差异的担忧，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发现的可信度只是中等程度的。综述作者无法确定造成这些不一致的确切原因，但注意到研究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异，包括认知刺激是以小组形式进行还是个体一对一开展，受试者是在养老院、医院或家中生活，认知刺激活动是由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士、护工或家庭照顾者提供，以及该计划的持续时间。综述作者无法如愿对这些潜在的差异因素进行充分的研究，尤其是对个体认知刺激的研究相对较少。综述作者的研究结果与2018年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发布的痴呆症护理指南中的建议相一致，即建议负责委托医疗卫生和社会护理的机构应当为轻度至中度痴呆症患者提供团体认知刺激疗法。综述作者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了解不同的实施方式， 包括数字化和远程实施，以及多组分计划，例如将认知刺激和体育锻炼相结合的效果。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认知刺激小组活动频率和患者痴呆严重程度的影响，以及更长期认知刺激计划的潜在益处和临床意义。这些未解决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涉及的并非一般的认知刺激是否有效，而是关乎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益处，以及最有效地进行针对性应用。如果您想阅读本综述的最新版本，并关注下一次更新，只需进入 cochranelibrary.com 网站，检索 Cognitive Stimulation and Dementia 即可看到相关链接。